我们继续讲保罗在雅典这件事情。昨天我们提到的保罗在雅典，这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第一次正面的接触。也就是耶路撒冷同雅典正面交锋的第一个场合。这也给历史历代宣教的工作一个很大的启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保罗在雅典等候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作急，于是他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辩论。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了三件重要的事情发生：第一，一个传道的人，一个基督徒的意象；第二，一个基督徒的心智或者他心里的火热；第三，他实际的行动。如果我们没有意象，我们不知道我们应当要做什么。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感动，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行动的基础。如果我们里面有了感动，眼睛看见了异象，我们没有真实行出来的话，我们不能是一个神中心的仆人。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有异象的人，保罗也是一个有感动的人，保罗也是一个有行动的人。那么这一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榜样。那昨天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就提到了，当保罗他们辩论的时候，其中有了以比古罗学派还有斯多亚学派的哲士站在他们中间与保罗一同辩论。那今天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思想到，那些与保罗辩论的人中间，他们的思想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我们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唱高调，我们要把天上对人类解决方案的一切的奥秘从这个真理向正在寻求的人提供出来。在世界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是正在寻找某一些的真理，但是实实在在是真的为真理而寻求真理的人可能是一个也没有的。因为在寻求真理的外围有许多个人利害的关系决定他们寻求的方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从天上察看下来，看看有没有寻找他的人，有没有行善的人，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如果你说宗教是不是寻找上帝呢？我告诉你，宗教不是寻找上帝，宗教在寻找上帝的恩典，宗教在寻找上帝而来对我有益处的平安快乐万事兴隆子孙万代顺利的那些事情。所以从很严肃的 Reform Theology 的看法来看，这个宗教并不是寻找上帝，正在逃避上帝。宗教为什么是个逃避上帝呢？因为许多人假设一种慈悲而不过问人罪恶的上帝是可以给我利用的，所以他们来寻找那种上帝。但是当他真正知道真正的上帝是审判罪恶，是公义，是良善，是真理的本体的时候，他就无处可逃了。
then there's no way of it.
今天的许多人盼望在宗教里面领受福气，领受健康，领受对我身体有益的事情，让上帝成为我生活里面一个可以点缀我需要的那一位神仙。
他里
面有多少个人是真正的遵循神旨意中间那些伦理的原则，他启示中间那些人生真正价值同意义的重心，没有多少人。所以多数的宗教是在逃避上帝，但是装作一个有信仰、有宗教、有永生的这一种状态的人生。所以你当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最恨他的人竟然是宗教的领袖。你永远不能找到任何正确的原因，像基督这样伟大、这样圣洁、这样良善的人，有什么理由把他除灭、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个 Richard Niebuhr 的那一本书《Christ and the Culture》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基督的存在就等于整个犹大文化的威胁。It was a threat to the Jewish culture.
So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Jewish culture, they must get rid of Christ because they cannot coexist.
像犹太人一定要把耶稣基督除灭，使他们的文化可以保留下来。
真
的很奇怪的一件事，犹太文化岂不是上帝所启示的旧约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文化吗？
So the question, how is it? Isn't the Jewish culture started from the revelation of God?
应当是这样才对的。但是耶稣曾经在某一句话里面讲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出来了。
But in one sentence, the Lord mentioned something was a different kind of thing.
耶稣说你们的父魔鬼，不是说你们的父上帝。所以在这些所谓的宗教的假面具的背后，基督真正知道他们的宗教面具不是寻求上帝，乃是讨厌上帝，乃是试探上帝，甚至是躲避上帝。
So Jesus realized that behind their religious pretense, they really didn't seek after God, but rather they hate God.
这样说来，信仰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信耶稣，耶稣医治我，我得到好处，我敬拜他，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Therefore, faith is not a simple matter. I believe in Jesus and he will kill me, and I have his peace.
I see God's 神的能力，就是看见他对我多少恩典，从我领受多少的恩典来看我的神多么伟大，就用这样来衡量上帝。
If I see his power, I receive grace from him, and from my grace, then I measure how great he is.
如果用这样来衡量信仰的价值的话，我告诉你，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强盗是绝对看不见上帝有什么能力的。
If we measure God in this manner,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ee the power.
我认为信仰的第一个受宝血洗净的基督徒，就是那个悔改的十字架上的强盗。
You know, the first repentant Christian was the thief on the cross.
In the New Testament. 他是历史历代第一个耶稣流了宝血就被洗净的人，就是这个强盗。但是这个强盗根本完全看不见这位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给他有什么恩典。他也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我。他也没有叫我从十字架上下来。他连自己的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这样好就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的信仰就是在这个最痛苦的中间看见最大的福分，最软弱的中间看见最大的刚强，最愚昧的情况中间看到最大的智慧，这叫做 paradoxical breakthrough。
And Christianity is a paradoxical breakthrough. Within the sorrow, they see the great peacefulness. Within the suffering, they see
the glory. 在最大的软弱里面看见最大的能力。相当保罗到这个雅典去的时候，他与他们争辩， 怎样认识上帝。那么那个时代呢，正是这个希腊的影响大得不得了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希腊的思想已经被普遍许多的种族所接受了。这里我要先解释什么叫做 Greek， 从什么叫做 Hella。Hella 同 Greece 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提到这个 Hellenistic 的时候，当然就是指希腊的文化，或者 Hellenism 就希腊的哲学，或者希腊的这个主义，这当然是指这个希腊的文化。但是 Greece 这个地方是在巴尔干南部的这个半岛的下面的地方。但当我们提到希腊的时候，这不是指单单南部，是指比较广泛的影响的地带。所以呢 Hellenism or Hellenistic means Pan Greek， 就是泛希腊，或者你们说的 Greater Detroit， Greater Cleveland， Not only Los Angeles 那个小小的 Greater Los Angeles， 包括120多个小城市连在一起那一区，那叫做 Greater Los Angeles。 照样 HellaIs Pan Greek 的意思。
So Hella refers to Pan Greece。
那么当保罗的时代，也就是呢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已经过了300-400年以后的时代了。
In the time of Paul, it was the 300-400 years after Socrates, Aristotle, Plato。
我想希腊人的头脑神经多了几条。
The Greeks may have increased.
所以他们爱想一些呢别人没有想的东西。
就
像中国人的舌头多了几条，所以会煮一些别人煮不出来的东西。
Maybe like the increase of times among the Chinese。
那希腊人呢，可以说呢，许多从天文到地理，什么事都想过了。
So from astronomy to astronomy, from what is happening, everything he thought about。
甚至有人说呢，这个苏格拉底同他的学生柏拉图，同柏拉图的学生这个亚里士多德，三个人的头脑，所有人类想过的事情，这三个头脑都想过了。苏格拉底先攻击那相对主义，那种人文思想。
Socrates attacked against relativism
in humanism， 然后他就在发展道德哲学，从人生的智慧。他对那些不负责任随便讲话的人无情的攻击。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谦卑，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免得先把自己当作什么都知道，越自以为知道就越离开知识越远。所以他对西方一个最重要的方法论的贡献，就是 know nothing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knowing something。
This i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Western world from Socrates.
所以因为他自己认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的追求的时候就完全不以知道的东西做成见来拦阻他谦虚的追求。
So since he admitted he knows nothing, he will not be hindered by his own prejudice.
那苏格拉底以后就一个柏拉图。
柏拉图
28岁的时候亲眼看见他的老师被民主杀死了。
Plato was 28 years old, he saw his own teacher being killed by mob.
By democracy. 现在有许多人是被强权杀死了，柏拉图的老师是给民主杀死了，所以民主也不一定太好。所以他就逃走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逃走，他说为了人权的神圣，不让那些败坏的民主随便杀人，所以我使他们不犯第二次的罪恶，所以我逃走是救他们。
He was running away, he said, for the sake of human rights, so that I would not be killed by...
以后柏拉图开了一个学院叫做 Academy.
Plato opened a school.
你要翻译快一点，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讲，所以你要加快一点。 那么所以的这个 academic 这个字就变成西方学府很重要的一个名称了。 academic study 就从这里来的。在他的 academic 里面有许多许多的学生，人家问他呢，你这个 academic 是用什么组成的呢？他说 My academic is only constructed of two things. 第一 The bodies of all students. And 第二 The only brain of Aristotle. That's all. 的身体，
然后的话就是那个老师的脑袋，
不是老师，我一个学生的脑袋，
学生的脑袋，
所有的学生的身体同另外一个学生阿里斯多德的脑袋，意思其他学生有身体没有脑袋。所以我现在看的很多神学院里面呢，只有几个神学头脑，其他都不是。许多物理学院里面有许多物理学位，只有几个物理脑袋。我最怕的教会里面许多基督徒只有几个基督脑袋，就是。所以当希腊人把这个被罗马人把他攻倒以后呢，罗马人攻取希腊土地的结果是让希腊头脑攻占他们的思想。The result of being occupied by the Roman Empire is the Roman brain are occupied by the Greek thought.这样的我们看见无形的正在影响有形的。柏拉图所研究的不太多注重在人生哲学的这一方面。他比较注重唯心论的问题，形上界的问题 idealism metaphysics。 那么他比较不注重关于这个人生哲学和其他的问题。虽然他也提到许多这个道德同这个教育哲学的理论，他的教育哲学还来不及推行的时候，已经给他的弟子阿里斯多德其他的东西把他 overshadow 把他遮盖住了。而阿里斯多德呢，也不再注重这些，他注重的科学的研究。所以如果你到罗马去，你看见了这 School of Athens 有一张很大的图画，是 Raffaello Sangio 所画的，文艺复兴的时代。
In Rome, you might see a very large picture.
在把许多希腊所有的大哲学家摆在一起的时候，有两个站在中间的，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阿里斯多德。
Including all the Greek philosophers, the two main figures.
所有都在屋子里面，只有这两个头是在天空里面。
And within all of it, only these two brains are in the heaven.
所以这张图啊，就已经很有哲学思想的画，把它画出来的。他的意思是什么？许多的头脑都被捆在房子里面，只有两个有宇宙性的这个宽阔的思想的头脑在哪里？
In other words, many brains were being controlled, but only two with the cosmopolitan.
那么在那个图画里面呢，这个柏拉图的头呢，是用这个扎宾奇的链来画出来的。那么他表示呢，扎宾奇也有这种宇宙性 universal realm of thought 这样的思想。
Also has this kind of thing.
他手里拿哪一本书呢？拿 Timaeus， 就是柏拉图最重要的宇宙论的书。
His hand holding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那么他的学生呢？阿里斯多德拿另外一本书。
Aristotle holding another book.
站在他的旁边，两个一样高的，这就是西方认为学生不一定输给老师的原因了。那么这个是阿里斯多德拿了一本书，叫做 Ethics Ethica。那这两个人在辩论什么呢？辩论实体在到底在哪里，或者在这里
the reality
是在那边或者在这里。你注意看那个柏拉图的手是指向上的，眼睛很严肃，而阿里斯多德也很指向下的。这 great art is a piece of philosophy， 伟大的艺术品就是个哲学的表达。那么这两个人正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是这个世界的或者那个世界重要。所以科学家所研究的是这个世界的事情，形上学家就要讨论那个世界的事情。那么整个历史就继续不断在这两个源流的中间产生彼此的对抗、交换、替代，一直到今天的时候。但是这三个人，无论是 Socrates， 无论是这个 Plato 和 Aristotle， 他们都有同样的看法，就是对伦理、对幸福的看法有完全相同的原则。这个是什么呢？人生是有目的的。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应当追求智慧。 因为智慧就是有真正的德性，而真正的德性才有真正的快乐。所以这里的 true wisdom is equal to true virtue, and the true virtue is equal to true happiness. 这三大哲学大师都有相同的一套整个人生的哲学伦理。
So all three of them have the same theory.
但是呢，当这阿里士多德这一个大思想家为了科学的研究写过一千多本书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头脑，当他死了三百年以后。我们可以说呢，保罗那个时代没有太多人注意科学了。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太腐化了，社会太不公平了，这个神话世界的宗教太过没有用处了，人生太过潦倒了。所以社会的腐化，道德的败坏，这个人性的不公，是许多的事情使人想做人到底有什么意思。在这样的时代里边，所注重的是人生哲学的问题，我活在世界上做什么。当我们对许多伟大的思想系统失望灰心的时候，面对的是苛刻的现实，我们的思想，我这些痛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人生哲学在这个时代兴起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所以他们虽然他们的根在四百年以前已经存在了，第一派的人是以比古罗派的人，第二派的人是斯多亚派的人，这 Epicurean 同这个 Stoicism 到底是在讲什么呢？这派的思想，这两派的思想，为什么到了四百年以后，在保罗的时代还有那么大的势力呢？因为他们直接挑战人，问你活在世界上做什么。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一同他们谈论，马上这两派的人就围来了。这两派的人不但在当时曾经有过差不多八百年绵延的影响作用，我相信虽然不在这两个学派里面，这两派的哲学思想继续不断无形中影响了东西古今许许多多的人生。包括今天在座的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的朋友同胞，无形中你是可能其中的一派。所以伊比古罗派同士多派的人也来在他的中间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在雅典传道不是简单的事情，他不是面对一批不修无书的农夫那些善男信女随便讲讲故事，他不是随便讲讲他见过什么异象做过什么梦，一讲人家就五体投地。他真的面对那些受过哲学思想、受过就是很深的智慧的熏陶、受过高深教育的理性知识分子，现在瞪着他看你要讲什么。那么基督教对这个世界能做什么贡献呢？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讲些什么呢？我怕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只停留在一个信念的完整上，不是在知识追求中真正认识人性的完全上。所以我常常听许多基督徒说 Christ is the answer, Christ is the answer for everything, 然后你说 answer for what? 那是 I don't know, I only know Christ is the answer。我们自己正在一种迷信，基督就是一切的答案，但是对什么事情产生什么答案，那些事情的问题是什么，完全不知道。许多愿意为耶稣作见的人 they know nothing but only know the Bible and they know the Bible wrongly。 除了圣经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对圣经的认识又是认识错的，你怎么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呢？所以保罗面对这些人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现在我问你，保罗是站在被挑战的地步呢，或者保罗是站在挑战者的地步呢？这是很不一样的。 我到世界各地讲到很多会议给我的题目，他牧师呢讲到很有很这个有战争的味道，所以就给我题目时代的挑战，时代的挑战，因为我一讲就很好了。我看见那题目就最讨厌就是那个题目。什么叫做时代的挑战呢？这个时代有人挑战了，我来应战了；没有人挑战，我就睡觉了；再有挑战，我再应战了；没有挑战，我再睡觉了。这先假设我是个被动的人。A Christian should not only receive the challenges. A Christian should be the challenger of the world.我们应当是向世界挑战的，
基督徒不应当只是想接受挑战。
我昨天提到了，我们的味道应当是成为有福音这个目标的功用的一种工具。The function of apologetics is to serve the evangelization. 所以这个呢，把这个 challenge 提出来，叫世人不得不要思想，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派的人，这是以比古罗派的。以比古罗派的创办人就是 Epicurus， 所以这是 after the name of the founder， 是一个哲学家。这以比古罗这个人，以比古罗这个人是一个呢很深刻的思想家。他想人或者世界不能没有意义的。人活在世界一定要有目标的，如果我们没有目标，我们的生活是散漫的，我们没有目标，我们的价值是否定的。那么你说呢，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他说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追求真正的快乐。所以真正的快乐是人活在世界上有意思。那么你问人的快乐要从哪里来的呢？他说这个快乐是从调和而来的。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调和的话，那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那么这个 harmony 可以不可以达到呢？他说 harmony 可以达到的。那为什么有许多人没有达到这个 harmony 呢？那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些冲突没有解决。那么这个冲突从哪里来的呢？所以他就一步一步分析下去了。他说这个冲突是从你与别人不和平来的，你与别的人不和平，你与你自己不和平，你与大自然不和好，你就产生了这个冲突了。
The conflict comes between you and the other person and you and the universe
and you and yourself, you and nature. So the disharmony between you and others, you and the nature and you and yourself cause youTo be hindered from the happiness in your life. 那么这样呢？为什么我会与别人冲突呢？
Then why is it that I have disarmed?
因为我们太过绝对化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与自然会冲突呢？
Why there is?
因为我不顺从这个大自然的规律。
Because I fail to submit.
为什么我与自己的冲突呢？
How is it that I?
因为我自己得罪我自己。当一个人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冲突到最严肃的地步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自杀。所以自杀的人乃是自己不肯原谅自己到顶点的时候。曾经想过自杀的请举手。请举手，举手，诚实，有好多人诚实，你们不必怕，怕的更危险，我告诉你，诚实好一点，手放下来。当你自己不能原谅你自己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说 I am no K， 我不是 OK， 是 no K， 我太不行了。所以你自己一直怨恨自己，自己不能原谅自己，这样的人最后你不可能爱自己，更不可能爱别人
了。
一个人不能爱别人，不是因为他太爱自己，是因为他先恨自己，所以不能爱别人。如果一个人能够原谅自己，能够爱自己的话，他很容易可以推想到在别人里面有一个自己，就像我这个自己这么可爱，我既然要爱自己，我也会爱别人。
And if you can love yourself, you can love others.
除非他把自己当作是人，把别人当作不是人，他就不容易把爱推到别人的身上。所以圣经的道理是对的，你要爱人如己，因为你这个里面有个己这么可爱，人里面有个己也那么可爱，你既然爱己就可以爱人，这个叫爱人如己。一个以恨作出发点的人，他不但不能爱别人，连自己也不能爱，因为他以恨作出发点。共产主义的人性观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漏洞，他们自己没有看到。所以在共产社会里面，是以批斗做他行动的出发点，是以恨做他整个主义的一个感情的中心的。那我们对共产党员不可以恨他，否则我喊他一样样的。每一个系统里面都有一些的重心，把自己的重心与神的道相悖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定时炸弹，使自己在危险的中间受危险。所以呢，以比古罗说的，你一定要达到和谐，自己与自己和谐，自己与别人和谐，自己与自然和谐。当这个理论一出来的时候，有许多许多人感到这实在是一条出路，所以他们就到伊壁咕噜这里来了。那么我怎么样才能真正达到那个快乐呢？他说那个快乐，当你和谐已经完成了以后呢，你不要有贪欲的意念，你的贪越多，你的苦就越多。一个人越大的 desire， 越大的 lust， 越多的感情，就付出越大的痛苦。所以呢，以比古的自己呢，吃的只是面包同白水，他说吃的不是山珍海味，不是非常好的东西，是非常粗、非常淡的东西。从这一方面来看，以比古罗是很简单生活的人，就好像一些的佛教徒一样的，或者他的菜应当给他名字叫做蛋以礼餐。但是他的另外一方面呢，却是一种心理学的解释方式。当他们研究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最大的 spiritual distortion， 这 life struggle 是惧怕那些鬼神的事情。
At the end, h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reatest struggle is
the
fear for
God, a devil, demons. 为什么呢？因为你怕你犯了罪所做的事，以后要向这些鬼神交代，你越来越怕，你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了。
Because you're afraid that you have to give an account to this kind of God, then you will lose your harmony.
所以，以比古罗最后就决定以这个唯物论的宇宙观来解决人生的困难。这个就是 Democritus 的思想在他思想里面的最大的影响。Democritus 是一个就希腊比他更早的一个唯物论的思想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这个人的思想而来的。一切的一切只有物质，除了二次物质以外什么都不存在，其他的存在是附属的，不是基本的存在。所以这个呢，这个 Democritus 的这个唯物论的大自然的思想，现在进到这以比古罗的里面，以比古罗就用这个来否定宗教的价值。用这个来建立人生的价值。所以为什么你会害怕呢？你怕神，你怕鬼，你就没有平安了。所以如果你要真正的和谐，就不要有宗教的信仰。如果你真正要平安，你就不要相信上帝。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呢？因为上帝根本不存在吗？你不要相信鬼，因为鬼根本不存在吗？那么怎么知道上帝不存在呢？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见吗？所以这就不存在了吗？所以这些好像对而不对的道理，就在整个的思想架构变成一个大的系统。那么死了又怎么办呢？啊，脸死了以后也不存在了。所以不必怕神，不必怕鬼，不必怕死， 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在你里面，你一定没有办法过一个快乐的人生。
If you have all of this, then you cannot be happy.
这有一点像 Dostoevsky 所写的《The Brother of Karamazov》里面的伊凡讲过的一句话语。
Someone, this something is similar to what Ivan said in the book.
他说什么呢？他说 ：“If there is no God, I can do everything.” 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If there is no God, if remain an if.
但是如果还是如果。
你讲了那一句以后，你的心跳得更厉害。
如
果没有上帝，真的吗？
Is it really true?
神不会因为你相信他，他就变成存在了。
God does not exist because of your faith.
也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他，他就不在了。神的存在不是人辩论的结果，神的存在是人能思想能辩论他存不存在的原因。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a result.
It's not the result
of your discussion, but rather is the reason of your discussion.
So it's the cause that you debate and you reason and you think and you try to prove his existence.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the basis,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argument concerning God, not the result.所以这样的神就把这个观念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呢，这个以比古罗后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出来了。因为这个思想是唯物做基础的，所以所有灵界的东西都给它否定掉了。灵界的东西否定掉了以后呢，永恒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死了也就完了。那这样的人，你同他谈到的时候呢，他就引用一些话出来了，他们有许多很重要的这个成语，怎么讲呢？第一，他说不必怕死。为什么不必怕死呢？因为你还没有死以前，死还没有来啊。死了以后，死过去了嘛，所以你不必怕死。还没有死以前，死还没有来，所以你是怕一个没有来的东西做什么？等死了以后，已经过了吗？所以死根本是不存在的。那么我活着就是今生，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第二句成语就出来了，这有一点像中国人的成语，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能乐今天享，现在可跳舞现在跳，老了没有人要跟你跳。所以呢，他们就尽情享乐。所以这个思想是很伟大的，请你注意，每一个伟大的系统，每一个伟大的这个思想架构都有一些好的动机，但是结果常常沦落变成一个自我矛盾，没有办法自发的痛苦里面。
So they live it up in their lifestyle, even though this is a great thought, has a good intention.
这样呢 Epicureanism 到最后变成 Hedonism, 变成放纵情欲的一种奢求思想。
So eventually it turns into hedonism.
他们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今天吃喝快乐吧。但是第二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明天要死了。不但如此，他们说有花现在摘下来吧，不要把玫瑰留在它花茎的上面，摘下来，因为不久它也会凋谢的。所以这个思想到最后沦为一种现世的放纵的，只寻求虚假的肤浅的快乐的这种很可怕的人生观。保罗知道这些事情，保罗站在他们的中间，保罗面对这些的人，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二样，第二种思想不是以比古罗派，是斯多亚派的人。斯多亚派的人是比这些人更高一层的人。如果以比古罗的人是走找这个快乐而已，那么斯多亚派说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快乐。那么人生的目的是追求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追求这个真正的良善。所以呢，良善是比快乐更高超的一件事情，因为快乐常常会沦落变成只有身体的享受而已。那良善是在心灵的深处的，而且表达在我们的行为的里面的。 所以呢，这个 Stoa 派的人，他们就有更深一层的思想了。
So the Stoics has a higher type.
那么你说人到底是什么呢
？What is man?
Stoa 派说的人是有理性的活物。
Man is
irrational. 所以人就与动物不一样了。
So man is different from man.
原来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他说的人有三部分来组成功的。第一部分在下面，这个叫做意志。第二部分在中间，这个叫做感情。第三部分叫做理性，这个在上面。所以呢，头脑比心更高，心比性更高。Is higher than your sex. 所以你这个腰部呢是意志的行动。
So in the loin there is the action of the will.
你的心呢是感情的行动。
And the heart is the action.
你的思想是理性的行动。一个靠意志行动过活的人是最下流的人。
So someone is only after their will.
一个靠感情冲动行事的人是中流的人。
Those who live after their emotions.
一个靠思想行动的人是上流的人。所以柏拉图的思想里面，上流社会、下流社会，不是看你多少钱，你的汽车是 BMW 或者 Jaguar， 他看你这个人，你哪一方面支持你的行动。如果你的性是你整个活动的中心，你是下流的；如果你的哲学是你行动的中心，你是上流的。所以呢，他说 Stoic， 他们认为斯多亚派的人就是那些富有极高的理性的人。所以他们把宇宙分成很多的城市。我大声，你可以跟着大声一点吗？那这感情比较像啊。这个迫切的东西呢，是道的一个成分。那如果讲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么他们把这个世界分成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被动的，这个叫做完全静止的物质界。第二个阶层就有感觉的，这个是生物的低层界，感性界。然后再上来一层呢，就是呢有这个有生命主动意志的这个生物界。比这物还更高的，那么最高的层次，这个叫做有理性的人界。那么人是唯一能思想逻辑运行的。那么理性呢不过是思想逻辑，所以逻辑一定是比理性更大，因为理性不过是思想逻辑而已。这样的一定有一个总理性，是我们在摸，我们盼望去完整它，去完全了解它的那个总理性叫做 logos。
So there must be a general kind of an intellect that is the highest of all.
这个就是那个母体。
Yeah, there's
a mother. 这 mother reality，这个就伟大的母体，那个叫做 logos， 而人呢，就是 logos 掉出来那些破碎的 fragmentary。所以他们把人叫做 logikos。这宇宙中间有大道。世界里面有小道。我是 logikos， 你是 logikos， 他是 logikos， 我们都在想 logos。我想知。你也想知，你知什么？知道。我知什么？知道。我们都在寻求怎么明白那个道啊，那个道讲出来就不像道，所以道可道非常道。那么你在物理学研究的是道的一部分。我在生物学研究的是道的一部分。他在天文学研究的是道的一部分。他在生理学研究的又是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希腊这个 logos 的思想后来变成西方学术里面很重要的字 psychology philology pathology physiology 还有其他的 logy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logos 分出来的碎片，正像一个大星旋转的时候，许多的碎片分出去了，有离心力出去了。所以呢 Stoicism 就很注重冷静的头脑，理性的分析，对真理的了解，这些东西。那么做人一定要懂得怎样思想。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与母体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否定了以比古罗派的唯物论的人生观。
materialistic will.
他们相信今生为了以后的预备，所以才可能有道德同善行的这个表达，这是很伟大的责任，不能单单以快乐当作人生的中心的。这一派的思想很伟大的，所以这一派的思想就变成了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流，他们之间辩论多得不得了，但是常常这一派更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赞同。不但如此，斯多亚学派影响了社会上所有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你知道，当一种学派出来的时候，常常在社会里面有一阶层的人特别不喜欢，别的阶层的人特别喜欢。所以资本主义抬头的时候，穷人讨厌得不得了；共产主义来的时候，有的人就逃走了。
Likewise, now nowadays, whether it's communistic
views of when capitalism
arise, many people will not like it.
When communism comes, capitalists run away. 啊，这因为很多的理论不能适合每一个阶层的。但是斯多亚派已经影响了当时罗马帝国所有的阶层。
Stoics way of thinking influence all levels.
他们的思想家中间有一个奴隶叫做 Epictetus。他深深的思想，一面做奴隶，一面研究这个伟大的哲学体系，结果他变成一个思想重要的思想家。不但如此，罗马帝国一个很大的皇帝叫做 Marcus Aurelius， 也自己变成了一个斯多亚学派里面的一个思想家。现在，如果你到罗马去，你在罗马城的 Capitol Hill 那个市政厅的广场上面，看见有一个君王，胡须卷卷长长，面孔非常清秀而有学问的样子，骑在一个马的上面。这个铜像就是 Marcus Aurelius 的铜像。
In the public square there, you will see a statue of
Marcus Aurelius.
Marcus Aurelius,
the Roman Empire of second century. 这个人的研究这个思想的结果，他变成过一个很痛苦的人生。
The result of his study
turned into a miserable life. 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知道他们的思想是伟大的，但他要行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行出来，所以他就很痛苦。
Because he knew that the way of thinking was great, and yet he could not live it out.
他相信人生要追求良善。
He knew man ought
to think. 但是这个良善偏偏在他的身上行不出来。
And he could not practice his goodness.
中国的君王多数赞成用孔子的学说来统治中国。但是这些君王多数没有行孔子里面那些最高尚的这个道德思想，都是荒宴醉酒败坏之类。
They agree to Confucianism, but most of them cannot practice.
Marcus Aurelius 他研读这个 Stoicism 的思想的时候，他写了许多自己的感想，他寄了许多的信给他的朋友，甚至他提到这样的话：我死了以后你们不要难过，因为我是回到宇宙的总理性那里，以母体结合在一起
了。
Marco Aurelius 也注意到这个 goodness 在 Stoicism 里面到底是讲些什么。如果你问斯多亚派的人什么叫做良善，他们先提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就是世界大同的思想。世界大同，这是很伟大的思想，这个人类平等的思想。所以你不要看不起比你更低级的人，你不要看不起那些贫穷的人，你不要看不起那些比较笨的人。这是世界大同很具体的一个表现。从这里到他推演出来，男女也是平等的，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因为男人把女人当作奴隶，男人把女人当作在家里生育的一个工具，男人把女人当作是整个制度里面做这个比较粗工的那个低级的这个农奴一样的。所以斯多亚派的思想告诉你，不是的， 男女应当是平等的，这在古代的世界是个震撼天地的一个思想。不但如此，史多尔派又说什么呢？我们应当停止战争，要真正达到和平的地步。人类应当产生和平。所以这个思想影响许多许多讨厌中热征战的社会的那个时代。他又说呢，我们应当用爱来对别人。所以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尽可能用好来对待他。当你打仗打败了别人以后，把俘虏抓来的时候，不可以放在电视机里面去表演。你应当好好的善待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一样来看待。那么这些伟大的现代的理想哲学全部在斯多亚派里面完全已经提出来了。斯多亚派又说，我们要废除奴隶的制度。所以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看见保罗来了，他们站在那里辩论了，你这个基督徒还要讲些什么？你以为我是野蛮人吗？你以为我没有东西吗？你以为只有你基督教才是救恩吗？你以为我是傻瓜吗？所以他们就一暴露辩论的。我看我们今天传福音差不多遇到同样的这两种人。一种就说请你来做礼拜，他说 我已经约定了朋友去夜总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布道会请你来听。他说拜六是我去赌场的地方的时间。你说你请你参加退休会，他说我很怕退，我要进。所以他就跑去快乐的地方，他是现代的以比古罗派。那么你说你不要当这样快乐的，因为人死了不是完了。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这连今生都不知道哪里知道死的事情呢？那是鬼神看不见的，你不知道孔子说子不疑怪力乱神吗？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什么天堂第一我不管的，是不是有神有鬼看不见的？所以呢，你今天传福音遇到这种人吗？他不是以比古罗，他以比金罗，今现代的罗啊，所以他是 modern epicureanist。今天许多的中国人就走这条路了，对不对？从宇宙论共产党走这条路，从现代派的思想荒宴醉酒只懂得快乐的人走这条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许多只懂得赚钱除了钱的价值什么都不顾的人也走这条路。有人对我说，现在对台湾来的人讲道很难，因为他们就是来找学问找快乐找金钱，除此什么都不管。有一些人说对大陆人讲道比较容易，因为他们要想真正的生命的意义价值是什么。我不要 generalize， 我认为在台湾中间有许多人也正在找生命的意义，在大陆来的有一些也在找生命的意义。我不要 generalize 你是哪一种人，因为如果我 generalize， 我就连以比古罗或者连这个斯多瓦派的人类大同都不如他们。
I would not want to generalize wherever you from. I think they are those who seek seriously after the meaning of life.
但是我走遍世界，我看见中国人唯一的价值只有一个字，钱。我们应当很痛苦，
因为
这么多西方知识够文明高他们的生活物质享受已经很丰富的人，把他们的孩子优秀的青年送到非洲去传道，我们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去不是去传道，不过去发财。第二种，当你对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一样的，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我是凭道德良心做事情的， 如果你的上帝老天爷有眼睛，至少看见我是好人。我上不亏天，下不负人，还要信耶稣做什么呢？如果像你这样的宗教才可以得救的话，我就认为你的耶稣太下载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信我者拉上天，不信我者踢下地。像这样的宗教我怎么可以相信呢？我也相信世界大同啊，我也相信人类平等啊，我也相信要宇宙间的和平，我相信善待我们的仇敌。你所讲的并没有比我高多少啊。所以保罗面对的情形同我们今天传福音面对的情形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那我要问你，为什么保罗知道这些学问，保罗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保罗还要传福音给他们？我很奇怪，为什么美国人清清楚楚知道中国人最会做饭，还赶到中国去开 Kentucky Fried Chicken？ 这个野心是大得不得了的。他们知道中国人最会做菜的，但是偏偏全世界最大的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就在中国的北京。这个思想是哪里来的？啊、为什么有这个思想呢？啊，这个 Colin 啊，这个谁呀、啊？这 Colin 谁呀、啊、？Sanders， 他是差不多80岁的时候才开始 Fried Chicken 的。他已经退休了以后才想了想，哎，把鸡抓来杀吧，靠鸡来赚大钱吧。所以我告诉退休以后你不要这个，可以退不必休了。前几个月贾卡塔最大的 McDonald 开幕了，开幕那一天15000个人吃。贾卡塔 is a city of 10 million people。 我住在那里的、这贾卡塔人多得不得了，所以 McDonald 在最大的街最贵的地方，最大的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的底层住了最大的地方，一天里面15000个人吃。所以我想哈、这些外国人这些思想都是从保罗学来的。你这史多啊派有多少好东西，我还要把耶稣传给你。你中国人有多少鸡，我还是把 Kentucky 的鸡带去。同样的思想。这方面中国人就没有，中国人开的餐馆都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只要够我一家五口吃就不错了，就不错、所以呢，中国人有多少，中国餐馆的名号也有多少。我很多事情真是想不明白，越老越不明白，真是我现在变成老糊涂了，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后来追根到底呢，基督教的影响太大了。那个中国人扫地的时候就扫到隔壁去，我现在请见，那你的事明天他说礼尚往来，他再扫回来，我后天再扫去，所以那灰尘在城市里来来去去，这个叫来去平安，对不对呢？你们扫地就扫到旁边扫清楚了就好了，那明天他就再扫到旁边再扫回来，对不对、为什么美国人扫地不是用扫，他用吸的？你想过没有、他用把它吸掉了、不是解除它，是承担它。这个是基督教的思想，因为耶稣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有罪就把它担当掉，不是解除掉、连上帝的哲学都受基督教的影响。中国人生孩子是我生出一个孩子出来，外国人不敢讲，他说 a child is born into my family， 所以一个孩子生进我的家，不是我生出一个孩子。这很不同的，你懂吗？这些很小的事情你不注意的。那我这个人大概是多管闲事，是很多小事情你同我谈的，我都在注意你的。我在注意你的。为什么扫地扫掉的，不是吸进的？为什么孩子不是跑出来，是跑进来的？好像说，我家来了一条小狗一样的。那现在一个孩子生到我家里来的， 这生下来生到我家，这叫做神的恩典的观念 ，the concept of grace。这个把灰尘把它吸掉、吸收掉，这个叫做承担痛苦、承担患难、承担罪犯的这个救赎性的观念。这个无论你多好，耶稣基督的道比你的文化还更好，我要传福音，传福音给你，这个是对神的恩典真正认识的一个观念。如果保罗今天在这里，当然我是请他讲道，我自己坐下来的。但是如果他老人家还是要我讲道的话，我要给他一段给我问题解答的时间，然后我问他，他答我、那我要问保罗，为什么你会这样呢？这文化中心的雅典，许多哲学家比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知识，为什么不是雅典的人派到耶路撒冷去讲说，是你到雅典去辩论呢？保罗要说什么？无论话外人，无论希利尼人，无论聪明人，无论异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这个心智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真正付诸行动。如果我们的教会有拆船的观念，如果我们的教会真的关心福音的事工，请注意听，你不是单单中国人对中国人讲道就满意了。 Billy Graham 到中国去，不是找几个美国使馆的人来讲道就过算了。 In the embassy, no, he tried to reach Chinese. When Americans go to China, they try to reach Chinese. They go to Japan, they try to reach Japanese.They go to Africa. They try to reach Egyptians, to the Africans. They try to Germany. They try to reach German. But when Chinese go to preach, they only try to reach Chinese. That is not biblical.
美国人他到各处是要向当地人传福音，可是中国人往往只向华人传福音。
有个人说，为什么你要在印尼呢？我说神给我很大的负担。我应该在印尼。你知道不知道很多中国人很需要你呢？我说我知道很多印尼人也很需要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在中国教会服侍上帝呢？不是。赵时光离开世界以后，他们总部写信要我代替他做灵粮堂全世界的会督。
The
Bishop of the Worldwide Ling Liang Mission。我写信拒绝了。当季志文退休的时候，他们请我到美国来，给我一个 general office， 我要做的布道事工都给我预备，我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负担在印尼，我不能违背天上来的意向。现在在印尼那么多的中国人，只有我一个常在印尼的大学讲道，对他们的教授学生讲道，对印尼人讲道，用印尼文对几千几万人讲道，只有一个中国人。没有一个中国教会派我去的，是我造神的旨意自己去的。印尼没有教会吗？印尼的基督徒有2000万，还需要我去讲道吗？我感到还需要我去讲道。我一打他就掉下来，因为根基不稳定。为什么我去讲道呢？因为我知道他们还需要神在我身上要他们讲对他们讲的东西。今天我要你站立起来，站在神的道上，清楚看见你所信的高过任何一种文化。当 Marcus Aurelius 要把斯多亚派的思想行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不能，因为人类最高的道德理想、最伟大的哲学体系，不过是理念界的，不是实行界的。
When Marcus Aurelius he want to practice the highest ideals, he found that he was incapable.
当共产主义把最伟大的理想要拿来实行的时候，经过了80年，他们承认这是行不通的事情。当中国人自认是礼义之邦的时候，我们谈到兼爱，谈到博爱，谈到仁爱，谈到许多爱的哲学，但到中国难民从越南被赶出来的时候，两个中国政府都不接受。
Loving kindness, but then when the refugees problem aris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Vietnam, none of the country will accept.
北京不接受，台北也不接受。
Neither
Peking. 回教国家不接受，佛教国家不接受，印度教国家也不接受。只有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开大门，接受这些与他们完全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难民来照顾他们、收容他们。
The Muslims or the Hindus or the Buddhists, only those countries being influenced by Christian thought, they will open their door and welcome such refugees.
你看见什么？
What do you see?
你看见人的文化够了吗？
You see the sufficiency of human culture?
人的宗教够了吗？
You see the sufficiency of
人伟大的哲学体系够了吗？
Or whether this great philosophy
人的道德伦理的系统结构够了吗？
Whether it's enough just to have ethical principles?
保罗说不是的。
Paul said no.
希利尼人，
For the Greeks,
我欠你债。
I'm indebted to you.
化外人，嗯，
Barbarian,
我欠你债。
I also owe you.
聪明人，
Whether you're wise,
我欠你债。
I owe you.
以作人，我欠你债。这里至少隐藏着三个重要的思想。第一个思想，福音是普世性的，不是单单为了我这个下载的民族观念而预备的。
First of all, the gospel is worldwide, it's not just for my nationalistic way of thinking.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Gospel is for all nations. Gospel is for the whole world. 第二，无论哪一种民族，无论哪一种文化，无论你多聪明，无论你的理想多么高，你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你还需要耶稣基督。
Secondly, regardless of your race or your culture, how wise you are, how educated you are, you cannot save yourself. You still need Jesus.
第三样，作为耶稣的仆人，我已经预备自己，我要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
I want to contribute to the need of others.
保罗就在这样的心智之下，他到雅典去传福音。亲爱的朋友，请问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你还在寻求理念中间的快乐，是行不出来的事吗？
Are you still seeking after the inner happiness and whether it's not practical?
你在寻求理念中间的良善，而实实在在不可能达到的吗？
Are you seeking an inner goodness and you find yourself cannot attain
it? 你这里绝对化自己，以为你自己靠自己足够，不需要耶稣基督吗？今天晚上，
Tonight,
我奉主的名对你说，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 want to tell you,
上帝爱你，
God loves you.
差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
He has sent Jesus into this world.
他不是在清静孤独很高尚的象牙塔里面摇着扇讲我们要对人和好，他乃是在仇敌把他挂在木头上鲜血流下来的时候讲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
He didn't tell us to love others in the ivory tower, but rather he came to this world and suffered and died on the cross.
他在痛苦、同苛刻、逼迫的存在中间，把真正的爱的生命流露出来，不是单单在哲学的思想从空的言论中间讨论伦理。
He manifests the reality of life in the reality of suffering. He was not discussing it in the emptiness of things.
这是基督教。
This is Christianity.
这是神的爱。
This is the love of God.
这是应当改变世界的动力。
And this is the force that can change the world.
这是拯救你的那个恩典。
And this is also the grace that can save you.
这也是那要差派你、感动你传福音的那个动力。
And this is likewise the motivation that will send you out to preach the gospel.
请问，
May I ask,
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你接受了主？
Have you accepted the Lord?
我不要你随便信耶稣。
I do not want you to take it very lightly.
我也不要你随便反对耶稣。
I do not want you to reject him.
如果你认为你有足够的理由反对基督教，尽管诚实反对吧。
If you have sufficient, you think you have sufficient reason to reject Christianity.
如果你认为你有足够的理由反驳圣经的话，尽管提出来吧。
You think you have sufficient reason to criticize the Bible, maybe you can do it.
甚至当我没有办法解释你的问题，因为在那一个层次里面我的研究还不如你深的时候，我只能说，主啊，求主继续光照他，使他有一天认识上帝的爱是高过人的一切。
Even if I should not be able to ask, answer your question, I will still say, Lord,
今天晚上保罗面对雅典这两派的人，他平心静气把基督的十字架提出来，照样的，我在你们的面前对你说，上帝爱你，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只有在他里面才能真正找到生命的意义，同你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Only in Him will you find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purpose of life.
你真正的喜乐是在与神结合的里面才找到的。
Because the true happiness only comes from our communion with God.
真正的和平是基督用宝血所完成的救恩，使我们回到上帝面前而达到的。
And the true harmony and the true peace is only after accomplishment Christ finished His saving work.
真正的良善是基督在神面前为我们死而复活。给我们的新生命才能表现出来。
And the true goodness can only be manifested when this resurrected Lord lives in our heart.
请问你愿意吗？
And willing.
把你的心交出来。
To give Him your heart.
对主的主啊，我在这里。
And say, Lord, I'm here.
我需要你。
I need you.
我回到你的面前。
I want to return to you.
我们低头祷告。
Let's pray.
当我们低头闭眼睛的时候，当我们安静思想今天所听的这些话语的时候。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感谢你，你的光照耀了我，你使我的信心更坚固，使我对你的道更明白，我今天要感谢你，因为在这些聚会里面你坚固了我，有这样的基督徒，你的信心得到坚固，你对主的道更有明白，你所受的感动使你有新的领悟，有这样的人你要感谢上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有哪一个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许多许多人，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举了放下去。我问第二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我发现了我需要耶稣基督，我过去以为我够好，我有足够的人生目标，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有自己的哲学背景，我已经可以满足自己生活的要求，我可以自己解决我自己的需要。今天你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愿意回到你面前，我要接受你，我要让你进到我心中，让你的光照耀我，那纯正的信建立在我里面，我要跟随你，我要相信你。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也需要你，感谢上帝，我今天到你面前，我相信你，我要跟随你，我要更多的思考爱慕你那伟大的真理，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六七个人感谢上帝。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也愿意，虽然我不是完全听明白所有基督教的道理，但是就在这简单的一些的思想中间，我看到我的生命是神而来的，我回到神面前是我所愿意的，求主给我更渴慕更追求，我今天把我的心交出来，让耶稣基督光照我，拯救我，引导我，我愿意与神的真理与神的爱结合。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五六个人感谢上帝，举了放下去，感谢上帝。有没有最后的一批人，你经过一段的时间思想，你现在做决定， After long time consideration You now make a final decision in the final calling. He said, Lord Jesus, I want to come to you, to accept you, to submit ourselves before your throne and your grace. Now I believe in you. Would you please raise up your hand? Anyone else? 还有哪一个人？有最后的一批人，请把手举起来，举了放下去，感谢上帝。还有哪一个人？还有没有呢？若是没有，我们要结束。现在我要请几个人带领我们祷告。我要请吴伯伯带领我们祷告。也我请何小东弟兄带领我们祷告，也最后我请林旺杰弟兄，请三位带领我们祷告。
主啊，真是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有那些仆人，忠心的仆人在教育我们，不去保罗怎么样的传福音到外邦人，用他基督徒方面传福音。
主啊，
主啊，正是今天也是同样的，我们要向我们基督徒传福音。